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感谢主，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永恒，所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整章，请大家一同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一同诵读整章经文。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始读。我们既然蒙连续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上帝。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请杨长老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讲有关于母亲节的课题，或者讲选举的课题。但是母亲节是每一年都有，选举是每五年才一次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有关乎于政跟教之间的一些 的关系吧。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很多人写 email 给我或者打电话给我，就征求我的意见应该投给谁还是什么的其中有一位弟兄写了一篇很长的 email 来要我好好分析整个新加坡的政坛的那种的情况，跟基督徒对政教之间的总概念虽然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来看似乎看不出有任何政治的那个味道，但是总的来说我想从圣经总原则来看，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思考，特别从归正神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作为基督教这个基督徒或者上帝天国的一部分，我们对属世的这个国度一贯来的归正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们把圣经打开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正如你的仆人龙牧师刚才所祷告里面所提出的，我们为这大选的结束感恩， 而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面有如此平静平稳的选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为着这个国家的安定平稳，为着我们这一个时代能够享有这样的福分而满心感谢你，也求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以谦卑可受教的心灵来看到你话语里面的真道，好叫我们一生一世不是随着世界上的声音而走，而是跟着你从天上启示的真道而活出我们每一天。愿你勿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请问昨天晚上谁有追这种东西的？有没有？哇，真还有多少哦？至少不是在追 workout 啦，这个是挺有趣的事情。其实我没有这个刻意要去追他的那个选举的成果，我想去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结果。但是我女儿去开了那个电视哈，然后同时她的那个 Twitter 也很快的一直在播啊，然后整个东西就被炒起来了。就是这个情况，就是终于在新加坡有一个比较像普通社会吧，或者其他国家一样的那种的选举的气氛。当然其中绝大多数的这一个原因是因着新媒体的出现。而现在因着有新媒体就变成全民皆记者的那种情况。所以是挺好玩的啦，特别是 Twitter， 我其实比较少用 Twitter， 比较多用 Facebook。但是最近我就发现那个 Twitter 其实是挺厉害的。就是好像昨天那个阿育尼的那种情况齁，当他的成果还没出来之前，因为全岛各地有很多人嘛，所以每个人都人手一机嘛，他就可以推来推去嘛，所以就很多人就已经观察到杨荣文总将的脸色不是很好，所以他就一直对对对说这个人，他们一伙人好像脸色沉重，那立刻你就知道他已经输了哦，所以很快的你就知道了。因为他同时有人在后港说，哇，后港那些奥运会的候选人全部都是兴高采烈什么等等的啊，不单止你知道他已经输了，你也知道他的这个输赢的那一个百分比一定是少过 2%， 因为他已经在那里跳来跳去了，换句话说他不用重新再选或者重新再算啊。但是波动巴西就不一样，就变成114票之类的这种情况齁。所以在这一个大环境底下，新加坡人似乎发现新大陆的那种情况，就是台湾人就不一样，他们是很熟悉这一种政治的这种的演变啊，特别是在这一次大选的时候，其中一个新加坡的这一个政务部长他就坦诚的说，其实我们不是什么政客啦，你要真的要看政客你可以到台湾去看啊，那就是真正的政治，我们只不过好像是义工，他用义工这个字 We are long term social volunteer 的那种态度来看。所以从政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国家，因为在很多方面因着国情的一种比较奇怪的一种发展，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的国民包括政客对政治这个课题其实不是才有跟其他世界能够相提并论的那种态度或者那种认识，甚至有许多基督徒对于基督徒从政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或者从投票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态度，也是挺模糊的。所以你在网上也好， email 也好， twitter 上面也好，你就看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说这个是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寻求上帝的面，要知道应该投哪一票，所以就有人来跑来找教会领袖说，诶，你要告诉我嘛，你就是我们应该投哪一方面等等的这一些课题。或者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维护这个某某政党或者某某的这种理念，所以就在 Facebook 就看到很多人吵了起来，这是挺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反目为仇的那种，本来是好朋友，但是在 Facebook， 哇，你一个人说我支持这个党，另外一个就开始骂，然后就立刻有一个骂战的出现，所以这是挺有趣的。但是新加坡是非常可以说是迟来的政治春天吧，就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已经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很多人在已经有一种定型的这一个应变的这种态度，只不过我们 因为新加坡我们没有这个情况，所以就比较少人提这个问题。那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政客的这一种态度还算是挺尊敬的，就是我们国家有关当局一直以来都是在营造一种挺儒家的这种对权威的一种尊敬的态度啊，这跟别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例如说你没有看到政治漫画在报章上的出现，你不可以把政客在电视上用全民大闷锅还是什么锅的来嘲笑他，或除非你要坐牢啦。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是有那一种不大寻常或者不大自然的这种情况。不单止如此，我们国家法令底下讲台教会讲台上面不是太允许你讲政治的情况，或者你甚至不能够从讲台说你们应该去支持某某政党什么等等的万一录下来的东西被传出去的话，你就会被告，因为我们有种族和谐法令，而用种族和谐的这个情况来限制讲台，不管是教会、回教堂、庙宇等等这一种有善寸不烂之舌的人出现的地方，就限制他的言论上这一种的自由。所以这一种种种迹象就导成我们许多基督徒对正的这个看法到底是什么回事，是挺混乱的。所以有一方面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我们应该好好的寻求上帝的面来指使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有挺混乱的地方嘛。例如说很多人说我们应该投票给某某政客，好像行动党本身有许多政客他是基督徒，例如说严金勇部长，他是真理堂的长老他以前我们在新加坡长老会的时候，他是我们长老团中的一个长老，所以他有些时候没有正事的时候，就或者没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他会在教会里面分圣餐的，所以你可以为你的伦理部长分圣餐给我吃的那种情况，所以我想很多人会特别排到他那边去。但是同时反对党里面也有基督徒例如说张时中、徐顺权这一些人也是基督徒，也是长老会的，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张时中应该是长老会的。那你说同时你两个长老会的这个领袖然后基督徒去祷告，他是到底怎么祷告法呢？那上帝到底会要你把票投到哪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一些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不谈政治的情况，是不是因为我们怕有关当局的这一个条规，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圣经跟特别从归正传统跟归正神学这一方面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严格的说教会不是谈政治的一个地方，从归正神学的传统跟清教徒的教义，正跟教是分开的，就是政治跟教会是分开的不单只在新加坡是这样子，甚至在全球的受归正神学影响的教育领导人都有这一种的认识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刚好是里根总统跟 Walter Mondale 的总统选举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教会的牧师就很清楚站在台上说，你不要来问你应该投票给谁，因为我们 believe in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就是我们相信政跟教两个是分开的。但是我可以很强烈的暗示你，我会投给蓝色的那个政党那种的情况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首先我得告诉你的就是，教会对于政治的基要态度，特别是归正教会，不是怕的态度，而比较靠近不屑的态度。这是从归正神学的概念所出发的第一个基要态度，就是教会对于属世政治的这个态度是属于不屑，比较属于不屑的态度，不完全是，但是它是倾向这一方面的态度。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有一次我跟唐崇荣牧师说，我们认识的一个人想要去从政，他的看法是什么？唐牧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一个人怎么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从政？ 降低，因为这个人是教会领袖，他怎么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从政？这跟我们新加坡人对从政的这种看法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在新加坡的这个种情况底下，从政变成一种是挺崇高的一种的情况，不单只是理念上崇高，你的口袋也是挺崇高的，因为你可以赚很多钱嘛。所以很多人说，哇，这个从政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能够当上国会议员也好，特别是部长也好，特别是部长，你至少能够年入百万，过百万吧。包括 bonus， 去年他们 bonus 是8个月 ，OK， 这个是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而且他就特意营造出一种我比你更白的那种态度嘛，就是整身都是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许多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政客就变成一个是挺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这个情况。我就曾经有一次在一间长老会的时候，有一个国会议员就刚好那个时候在做什么访问民间的什么东西了，这个人是回教徒，他就选择在主日的时候跑来探望教会，教会牧师就把所有的孩子们排成两排挥国旗，我们永远欢迎你的这种态度，把这个人迎接进来教堂，然后看、哦、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把他当成是上上贵宾的那种的心态，这不是归正 的精神。好，从归正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政客或者对政治本身有一种不屑的这一种的态度，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你认为他的等级跟你是很不一样的。不单止如此，从归正精神，清教徒的精神来看，政治跟我们所相信的或者我们所持守的有挺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有挺多是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那个位格跟他的实际操作情况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以这一种心态来看属世所有一切的东西。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种精神所在呢？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很多时候我们在传讲的时候都是在讲自己的这个属灵的道路，但是严格的说，你回去好好看的时候，整本圣经的精神所在是跟我们普通所认识的是挺相差挺远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大认识真理，或者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很肤浅的，所以我们一直就没有一种的突破，没有看出他其中的精神所在跟影响我们整个属灵道路所走的路线应该走的那一个总原则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对政或者对世界上这一些政客或者政治的走向有不屑，或者认为他是有一点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呢？因为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形容整个人生的时候，跟整个世界我们人在世界里面那个地位的时候，所指出种种的真理。首先他指出，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情弃绝了。保罗说，我们这一些蒙恩得救的人不应该上当，因为我们走的路跟世界上走的路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他说，我们跟世上将要灭绝的人是很不一样的。第三节、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使徒保罗说，这世上不信的人，所有不信的人都是被什么世上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是归正福音完全堕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第一原则的认识，就是所有世上的人，不管他再聪明也好，不管他的所谓心地再善良也好，不管他所谓从政的这个意念再好或者是再纯真也好，我们坚决认为所有在世的人 不是蒙恩得救的人的心眼一定是瞎的，他一定不是能够完全脱离罪的脏污。所以从正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提出许多有头有脸的人，你说这个人是哈佛大学什么剑桥大学什么牛津大学毕业的，或者是他的前途很多，而这一次 的选举里面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据点，反对党也能够提出许多他们这些全新加坡全国状元的那种的人才。但是从圣经的真理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那个人再厉害也好，只要他不是属主的，只要他是属世的，他的心眼已经被世界上的神所弄瞎。所以我们是非常坚守在这一点上面。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不是说你就不期望你的政客有所在学术上有所造就，或者是应该是有头有脸，还是比较有一些成就，或者是心地善良，或者是动机纯正。你不是说你不愿意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他告诉我们，你不应该把你全盘的这个寄托放在属世的这些政客上面，因为没有一个属世的人是能够完全理解真理，或者完全有真理的光照，反而他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在这一点，归正神学是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就是我们完全不给属世非属主的人一些的余地，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跟永恒有关系的那种真理 的方式，所以我们有完全堕落的这一个概念。而完全堕落的这个概念不单只其实是运用在所谓属世的这一些人身上，它也应用在属主的人身上。我们相信即使是一个基督徒，他站起来说我是基督徒，我要成为国会议员，所以所有的教会应该支持我等等，我们也不能够期望一个基督徒能够有完全的解决方案，或者完完全全的带领整个世界走向一个更光明的这种情况。而每一次在大选的时候，特别在国外，特别在美国，许多人为了争取教会的选票就宣称我是基督徒，在美国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那你就要分析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等等，然后你就看见很多教会就开始说我们要投票给这个人，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可以高举基督在政的这个情况，他可以这样子做什么等等。这不是归正的概念，因为不管是谁也好，你只要参政的话，即使你是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好的政客，所谓好的政客，你得当选嘛。那你得当选的话，你若不撒谎，或者是隐藏所有的真理，或者讲 half truth 的话，你是很难很难当选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人所要的不是清高，人所要的是高清。人要的是高清，他不要清高。所以如果一个所谓基督徒他就清清白白按着圣经所有的原则好好的去来从政的话，他当选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所以你就看见从政的角度来看，就有许多这一种怪怪的现象 的出现。所以就造成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种不屑政治的那一种的心态，因为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败坏的，而包括基督徒在内。如果你看威斯敏斯特告白的话，他连教会都加在里面，就是还在世的教会是由已经堕落蒙恩得救的人所组成的，所以他一定不是完全的，他当中也有一些的瑕疵。所以我们到后来所关注的是上帝一启示的真理，不是由人组成的理论，或者人组成的这个组织。所以这是非常基要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管怎么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点出另外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就是不管你是谁，你有多厉害， 从政的角度你能够做到多么光大，你是国家英雄也好，什么也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在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基督被交于死地，使基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然后在后面的时候，使徒保罗在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损坏，外体是一定是损坏的。所以在整个局面来看，一位政客他不管他多厉害多清高多做得多好也好，他一定是暂时的，而且他的外体正如我们一样一定是渐渐损坏的。在这一次大选里面，我们就看到几个政客，管他是中风也好，管他是已经80多岁也好，你就看到整个局面的改变，因为这一些以前非常风光非常有能力的这一些政客，因为肉体的软弱，一种必死身体的衰落，他整个掌握的这情况就改变。所以有种种的因素的出现啊，就是这一次反对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现什么等等，他多多少少跟这一类 的情况相似。就是不管你在人类历史里面你有多大的成就，你还是必死的，你还是被局限于时间空间里面的。所以我们新加坡人在这一次大选里面就看见证了到这一点，就是时间空间的残酷性。到了某一段时期，某一个关节，这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也好，都会被时间所淘汰，这是跑不掉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心里面灵性里面的被世上的神所弄瞎，或者是肉体上的损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都是暂时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要过去。这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所说的，这世上以他所有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是圣经一贯来的基本态度跟口气，就是我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世上所有的东西。而那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章里面最后一节所说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算是永远的。使徒保罗说，我们脑子里面所想的，日思所思夜所梦见的东西都是永远的，而不是暂时的。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从归正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政治的这一种的活动，或者是这一种的存在所处的这种态度，不是超级积极的而是属于比较不屑，或者是属于比较消极的这种态度。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暂时的东西，而是永远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加坡作为一个政治体系，是一个在人类历史里面非常罕见的一种的情况，就是在这一个国土里面，过去几十年的这种所谓的安稳跟繁荣等等，都是人类历史里面挺罕见的一种的安排。从经上的角度来看，这一种安排一定不能够持久。所以如果你希望某某政党或者某某反对党也好，执政党也好，能够把新加坡带入一种永远太平的这种永世太平天国的这种概念的话，那你是大大的搞错了。因为经上说，这世上跟他其上的权益全部都要过去。所以在这一个大前提底下，圣经或者教会对于政就不是有太大的期望，也一定不会鼓励所有的基督徒去好好的去想这件事情，或者是把期望放在上面。因为事实上这些都是暂时的，而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是永恒的事实，所以我们就不是对暂时的事情 有太大太大的兴趣，但他并不表示我们就完全不理会他。所以威斯敏斯特第23章论到民事跟长官，他就用四节来形容，就是他的这一种宣告，就是基督徒对于民事政客的这种态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而这四节里面所提出的是差不多是近乎中立的这种态度，就是首先第23章第一节就先宣称在全世界至高的主宰与君王是上帝，全世界至高的主宰一定是上帝，他不是什么政客，他不是什么总统总理等等，不是的。而上帝是因着他自己的荣耀和人类的公义任命民事长官。换句话说，正如唐牧师常常所讲的，就是你的总统、你的总理、你的这一些所谓的政客，他也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是上帝一种反面的仆人。包括毛泽东也是上帝的仆人，因为是上帝以反面的方式用这一些人，威斯敏斯特说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人类的公义。然后威斯敏斯特就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政与教是必须分开的，就是一个民事长官包括你的总理不应该被邀请到讲台上面讲解圣经，因为他再厉害也好，他跟勇士的真理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也不可以跟他讲说，因为你是属世的，我们是属永远的，所以你在教育的是没有份的，你不可以参加我们的什么崇拜也好、投票也好，不是的。威斯敏斯特告白说，他也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要尊敬他的人格，包括非信徒在内。所以总的来说，圣经对于政客的角度，管他是基督徒管他不是基督徒也好，是以消极工具化的态度来看，就是圣经承认上帝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会兴起这些人， 不单只兴起他们，上帝以刀剑的势力装备他们，为着拥护和奖赏善人处罚行恶者，他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所以我们看政客的时候，或者看政治的时候，你要以正当的方式来看，你不需要怕他们，但是你也不需要把他看得那么低，他只不过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上帝所用的一个工具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而已。但是重点放在哪里呢？重点应该放在我们自个儿在永恒道路里面所走的这整个路程。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有非常美的一个经节，就是在第七节里面，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一节就有很多人用在老年人的身上，我就常常到不同 的老年团契讲到嘛，其中有一个是杨错港的，他的团契叫做宝贝团契，为什么呢？他就从这一节来，那要鼓励大家说，哦，我们虽然很老，但是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会显出莫大的能力，所以我们会更加得力啦，我们不用整天喊老啦，就以这个心态来看这一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经文所要指出用来自我安慰 的一节而已。我常常觉得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很肤浅很肤浅的，上次讲到永恒的时候，我提到那条线的那个比例，或者在威斯敏斯的告白也提到这一点，我常常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跟真理是挺远的，不理解或者理解方面是很肤浅的。当保罗说你把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他有一个对比嘛，就是这个瓦器是必朽坏的瓦器，就是我们这些人必死，管你是张时忠也好、李光耀也好、谁都好，你是必死的。但是在相比之下，这个宝贝显出的能力，华文的版本放莫大的能力，英文的版本是 all surpassing，就是一个超越，完完全全的胜，完完全全超越的这一种能力是在你的身上。为什么呢？要显明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不是出于你， 而是出于上帝。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重点应该是清楚知道我们在这一个属世的年日其实是活在永恒里面。所以属世的这一些东西，管它是政治上面的起起落落，或者我们人生的起起落落，只不过是我们在永恒里面所面对的一些事情而已。你不要把自己给卷进里面，卷得太深，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就取决于阿朱尼是不是掉进共产党的手中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的，它有更大更大的意义。保罗说，宝贝在你的身上所彰显出的能力是莫大的这种能力。然后他就继续说，你虽然会受敌，你虽然会被面对许多的困难，管他是肉体上的困难、精神上的困难、财务上的困难等等，你虽然是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被打倒的，但是那个超越性是远超你能够想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真不是活在暂时界里面，我们是活在永恒里面。而在永恒里面，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是莫大的福分，不是我们普通所认识的或者普通所想象的福分那么简单而已，而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因为这一个宝贝不是出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才干或者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主的与我们的这个同在。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每一天再重新思考，我们蒙恩得救这个宝贝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保罗有那么大的这一种把握说，我们虽然每一天朽坏，但是我们不上当。虽然外体每一天朽坏，继续朽坏下去，但是它不是 the end， 你 know， 它是内心一天心事一天，每一天的这一种改变。所以在永恒 的这个事实底下，我们现在所受的一切的苦难或者是问题等等，就变成自战自清的苦难。愿我们在这个国家杨荣文说政治历史的新一面的这个情况下，再一次好好认清我们实在是活在永恒里面。我们为着这个国家的安定而感谢上帝，但是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好好理定我们自己在永恒国度里面的这个身份。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为这国家的安定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发现许多国家都是乱七八糟的地方，而且不但是治安不好，政治情况不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连崇拜的这个机会也没有。所以我们为着我们能够享有这一份的安稳跟福分而满心感谢你，但是同时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世界上一切的情欲跟世界上俗世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而你也愿意把治理的这一个权柄暂时交在属世人的手上，为着要好好的行出你的旨意。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理清我们自己在属灵道路里面的永恒性，好叫我们心中所顾念的不是属世上的事情，而是真正顾念从天上来所有的一切事情。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进一步的理解我们所受的恩，我们所受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